小朋友们，今天我们要学习一个新词，黎明。这黎明的意思就是黑夜已经过去，天慢慢的亮起来了。那小朋友们，怎样就知道黎明到来了呢？
当躺在被窝里，抬头看见窗外已经明亮起来的时候，就知道黎明来到了。
当不用开灯，我就看见我心爱的狗狗卧在我旁边的时候，那就是黎明来了。
大家说的都很好，那还有没有其他答案呢？
昨天晚上，爸爸下班回家，说跟同事吵架了，他很不开心。妈妈用圣经上的话安慰爸爸说，不可含怒到日落，也不可给魔鬼留地步，不然无论在何时，我们都仍然是在黑暗之中。所以我觉得，当今天早上重新看到爸爸的笑脸，并且他还亲了我一下的时候，我就知道黎明来了。妈妈说，那是因为爸爸的心被点亮了。
不错。那其他同学，你们怎么理解黎明的呢？
闪耀新亮点，拥抱每一天，拥抱每一天，拥抱每一天。
亲爱的朋友，你曾经向人借钱吗？你曾经借钱给别人吗？金钱这个东西啊，最能考验一个人。今天凌云和你谈谈，借钱见人心，还钱见人品。
智慧语录。
钱是这个社会必不可少的东西，因为钱我们也能认清身边的人。正所谓借钱时见人心，还钱时见人品。人的一生总有着急用钱的时候，能够在你需要急用钱并且毫无条件地借给你的人，才是你生命中的贵人。我们总说自己有很多好朋友，有很多好知己，然而就在我们急用钱的时候，我们就会真知道哪些人才是我们真正的好朋友。肯借你钱的人都是信任你的人，这样的朋友我们一定要珍惜，因为这样的朋友在现在的社会实在不多了。肯借你钱的人更不要随意践踏他给我们的诚信，他信任你，你也不要失信于他。忠诚是最重要的，在还钱的时候是最见人品的时候。有时我们借了别人钱，在约定还钱的时候他没有还上，任何方式都联系不上他。对于这样的人，就当是我们交了一次的学费，真正的认识了他的为人，下次不再借钱给他就是了。而当我们借别人钱时，我们一定要守信，别人信任你借给你钱，我们就要遵守承诺，按时还钱给他。好借好还，再借不难，这才是朋友。
我看见神的爱 中最怕的不是疼痛，而是疼痛的时候没人安慰；最怕的不是艰难，而是艰难的时候没人鼓励；最怕的时候不是黑夜，而是黑夜的时候没人陪伴。其实，我们最怕的是没有爱。有爱就有奇迹，这奇迹并非没有疼痛，没有艰难，没有黑夜，而是纵然经历这一切，因为有爱所以坚持，因为有爱所以刚强，因为有爱所以得胜。每日一则拥抱小雨，
祝你展现亮丽人生。拥抱小雨。
听众朋友，上帝出于爱人和保护人的原因，婚前的性行为是不被允许的。但是在现今的时代中，基督徒很容易受到世界的诱惑，驻足在婚前性行为诱惑的边缘。那么基督徒如何有意识地保护自己，避免落入婚前性行为的陷阱呢？在今天的拥抱小雨这个小单元里，雅薇将和大家一起来分享这方面的内容。这里呢有十种方法可以帮助你远离这个试探。首先是让神的话语时时的充满你。性犯罪首先是从心里萌生的，所以要从心里面开始改变。神的话语是带领人走向圣洁的，所以要先学习圣经，让神的话语充满自己，来改变自己。第二个就是常常聚会，与基督徒保持密切的联系。常常聚会是亲近神、得到神恩典的通道，因此可以从神那里得到帮助和保护。同时，常常与其他基督徒保持密切的联系，可以使自己将注意力放在属灵生命的事情上，而远离恶事。正如使徒保罗劝勉提摩太所说的，你要逃避少年人的私欲，同那倾心祷告主的人追求公义、信德、仁爱、和平。第三个就是不要和常常引诱你外出玩乐的人在一起。跟什么样的人在一起很重要，如果有的人跟你在一起很容易使你屈服于性犯罪，就永远不要和他一起外出玩乐。 第四个就是避免跟异性在容易助长诱惑的地方独处，比如说有床的地方，另外比如说黑暗的地方。第五个就是要避免性暗示的书籍和网站。要保守婚前性纯洁，你需要远离有性暗示的书、杂志、图片或者是网站。撒旦的声音往往是没关系，看一下有什么关系呢？但是每个人都是软弱的，随时都可能跌倒。所以首先要从根源上远离这些有性暗示的书籍、杂志、网站等等。第六个就是与父母或者是信仰坚定的基督徒朋友建立问责关系。婚前性纯洁需要得到父母或者是身边信仰坚定的基督徒朋友的帮助，所以与父母或者是信仰坚定的基督徒朋友建立问责关系，可以帮助你使他们为你守望，并且付上祷告的代价。当你经历艰难时，与他们分享你的情况，并寻求他们的帮助。第七个就是下定决心持守性纯洁。如果你决心保守神圣的婚前性纯洁，你必须下定决心做一个持守性纯洁的决定。做出这个决定，并且让你每一位新朋友都知道你的这个决定，这会帮助他们，使他们知道你、支持你、鼓励你，并且尊重你。第八个就是约会前祷告。在你离开家去约会之前，你需要花一些时间祷告，祈求神帮助你荣耀他。祷告会使你拥有正确的想法，当你们在一起约会时，使你的心不致完全的偏离神。第九个就是选择婚前不深吻，至少直到你们订婚时，这可能是极其困难的。世俗机构的统计数据已经写明，亲吻这道防线无法守住的话，禁区前面的崩溃的概率为90%以上，基督徒也不例外。最后一个就是让你们的关系保持在友谊的水平线上。当你开始和某人约会时，不要迫于一些压力而让事情进展得过于迅速，选择保持你们的关系在友谊的水平线上。你能保持朋友关系越长，你们的关系将会是越好的。
相爱。
经得起考验，是真情是真爱，我期待用心去爱，我期待用心去爱，
我期待
拥抱幸福生活系列节目，拥抱每一天，幸福满家园，生活无国界，现已全面入驻新媒体平台。苹果和安卓系统用户，您可以在应用商店当中搜索抱抱，就能够找到我们的多功能综合 APP 抱抱。通过抱抱，既可以收听节目，又能够阅读电子杂志，收听收藏下载阅读分享，一网打尽。
诗情细语话人生，
亲爱的朋友您好，我是天路客地志坚，欢迎收听诗情细语话人生。态度，人生的选择之一。我的妻子 Terry 和我在12月份买了一辆新车，即使我们可以买飞机票从加州飞到 Houston 的和他的家人过圣诞节，但是我们还是决定用新车开到德州去。我们打包上车，和祖母度过了一个愉快的星期。我们过得非常的愉快，在祖母家待到最后一刻钟才肯走。回程的时候我们必须赶路回家，所以我们不停地赶路，一个人开车，一个人睡觉。经过一场几个小时的大雨之后，我们在深夜到家了。我们累极了，只想洗个热水澡，睡在柔软的床上。我想不管怎么累，当晚也该把东西从车上卸下来吧。但是 Terry 只想赶紧的洗澡睡觉，所以我们决定早上再说。早上七点，我们起床梳洗后决定把东西卸下来。当我们打开前门的时候，我们的停车道上却看不到车子。Terry 和我面面相觑，看看停车道，又彼此对视，再看看停车道，又彼此对视。最后 Terry 问了一个非常奇妙的问题，哎，你把车停哪儿了？我笑着回答说，就在停车道上啊。我们很肯定车停的地方，可是我们还是往外走，希望看到车子奇迹般的自己停在停车道外边，在街边，但是没有。怅然若失的我们打电话叫警车来，做了笔录之后启动我们的高科技追踪系统，为了安全起见，我们也打电话给公司，他们保证说他们有 98% 的概率在2个小时之内找回失车。2个小时后，我打电话问，我的车呢？那家公司说，我们还没有找到 Harris 先生，但是4小时之内还是有94%的机会。又过了2个小时，我又打电话问，车呢？他们再次回答说，我们还没找到，不过呀，8小时之内还是有90%的寻获率。那我就告诉他们说，你们这些概率在我概率微妙的时候对我毫无意义，所以请你们在找到的时候 打电话给我吧。那天稍晚的时候，电视广告上一个汽车制造商说，你难道不喜欢在你的停车道上停着这样一辆车子吗？我回答说，是啊，我昨天就做了这件事儿。一天的杳无音讯使 Terry 变得更加的烦恼，尤其是当他不断想起车子里放了多少东西的时候，我们的结婚相簿、绝版的家庭照片、衣服、所有的照相器材、我的皮夹子、支票本，还有几张签上的名字。没有这些东西，我们还是得活下去啊。可是他们那个时候似乎显得很重要。充满焦虑和挫折感的 Terry 问我说，我们的新车和东西都丢掉了，你怎么还能够开玩笑啊？我看着他说，亲爱的，我们可以因为丢了车而烦恼，也可以因为丢了车而快乐。总而言之，我们的车没了，我真的相信我们可以选择态度和心情，所以我选择自己快乐。五天之后，我们的车找回来了，不过车上的东西是无影无踪了，车子的损坏也超过了$3000，我就把它送修车厂了，而且听说他们会在一个星期之内把它修好而感到高兴。这一个星期结束之后，我甩掉了租来的车，把我们的车开回家，感到十分的兴奋，而且松了一口气。不幸的是，这样的感觉很短暂。回家的路上，我在我们公路出口的道上撞上了另一部车。我没有损害别人的车，但是却损害了我们的车，另外一笔$3000的损失，还有一笔保险理赔等着我呢。我把车子开进我们的车道，当我企图出去观察损失情况的时候，左边的轮胎漏了气。当我站在车道上看着车，自己打自己，责怪自己撞了别人的车的时候， Terry 到家了。他走向我，看了车，又看着我。他看我自己打自己，就用双手抱着我说，亲爱的，我们可以因为有一部撞坏的车而烦恼，也可以因为有一部撞坏的车而快乐。总而言之，我们有一部撞坏的车，所以我们选择快乐吧。我从心里笑出声来，举双手赞成，我们一起享受了美妙的晚上。
心，叫我懂得珍惜身边。 感谢呼吸有